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内容完全是基于你提供的这些材料。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的大脑总是就是拼了命的想给所有事情找一个简单说得通的解释？
对，
为什么一个连贯的故事，哪怕它不完全是真的，也能给我们带来那么大的那种安慰感？
没错，今天咱们就来聊透这件事儿。我们心里为什么那么需要一个说得通的故事？这些材料的核心啊，就在于它试图解释一个好故事是怎么安抚我们的。然后更重要的就是在今天这个信息满天飞的混乱世界里，当我们赖以生存的个人故事被现实打碎时，我们的大脑会发生什么剧烈的反应？
哇，这个听起来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所以在你听下去之前，可以先想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候，就是心里明明知道一件事很复杂，但就是忍不住要抓住那个最简单的解释不放？可能听完我们今天的讨论，你就会明白了。
那我们开始吧。
好，材料里一开始就提了一个很形象的概念，说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都住着一个神秘的内心导演。
对，一个内心导演。
这位导演非常执着，日夜不停地在为我们编排生活这部大戏。
这个比喻特别有意思，材料把它和一位19世纪的英国诗人叫塞姆耶尔·泰勒·科勒律治联系在了一起。
哦，科勒律治。
对，他提出了一个后来变得非常著名的概念，叫做暂停怀疑。
暂停怀疑，这个我好像听过。就是我们看电影或者看小说的时候，心甘情愿地去相信那些虚构情节的状态，对吧？
没错，比如我们会为哈利波特打败伏地魔而欢呼，完全忘了魔法在现实中它不存在。
完全正确。但关键点在于，材料指出这种暂停怀疑可不只是发生在你娱乐的时候。
哦，
你脑子那位科勒律治导演，他无时无刻不在工作，他希望你把这种状态应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你是说在日常生活中也这样？对，他不断的在耳边说，别想那么多了，就相信我给你编的这个剧本，这个剧本能让你感到安全舒适，让你觉得世界是可控的。
就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天生就被设定成了一个故事迷。
没错儿，
他无法忍受那种随机和混乱，总要从里面找出点意义和联系来。
正是如此，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心理学实验完美地证明了这一点，那是上世纪40年代做的，叫做海德西梅尔错觉实验。
海德西梅尔。
对，实验其实很简单，就是给人们看一段动画。
动画。
但这个动画里没有人物，只有一个大三角形，一个小三角形，一个圆形，还有一个带开口的矩形。
就这些？就几个几何图形在动，然后人们就能脑补出一部大戏？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这正是实验的精妙之处。按理说，这应该就是一对随机运动的形状，但几乎所有的参与者看到的都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
他们具体都看到什么了？
他们会这么描述，说那个大三角形是个恶霸，他在追着欺负那个小三角形和圆形。
哇！
然后小三角形很勇敢，他在反抗。后来圆形和小三角形一起躲进了那个像房子一样的矩形里，大三角形气急败坏地在外面撞那个房子。
我的天，这简直是自动加息啊。
可不是吗？
明明是毫无意义的随机运动，我们的大脑却硬是给他们赋予了角色、梦、动机、情感，还有因果关系。
这就是我们大脑的默认设置，它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意义制造器，或者说一个故事编剧。
只要有原材料，他就能编个故事出来。
对，哪怕只是几个移动的原点。但这就带来一个巨大的问题了，如果我们的编剧大脑习惯了这种简单清晰的故事线，那当外部世界这个制片厂提供的素材变得无比复杂和矛盾时，会发生什么？
我明白了，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几十年前和现在。那时候信息渠道很有限，可能就几家电视台、一份本地报纸。
是。
整个社会很容易共享一个相对统一简单的故事框架，比如努力学习就能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过上好生活，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理念叙事。
在那种环境上，人们很容易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剧本是固定的。但今天呢，我们生活在一个超连接的混乱现实里。你一打开手机， 成千上万种互相矛盾的信息、观点、生活方式像洪水一样涌过来。
这就像
把海德·西梅尔那个动画加速一万倍，屏幕上有无数个形状在疯狂旋转碰撞，你根本没法拼凑出一个清晰连贯的故事。你的大脑，那个天生的编剧，彻底懵了。
这个比喻很形象，材料里还用了一个八卦的例子，我觉得也特别好理解。
哦，八卦那个例子。
对，我们为什么那么喜欢听八卦？其实我们不是真的关心明星的私生活，而是我们在利用这些信息来构建和更新我们对周围社会环境的叙事地图。
为了获得一种预测能力和掌控感。
就是这个意思。
说太对了，八卦就是小范围内的信息整合。但你想想看，如果现在你周围的八卦，也就是你每天接收到的所有信息，突然变得完全自相矛盾。
嗯，
一个人告诉你世界在变好，另一个人用数据证明世界在变糟，这边说要追求稳定，那边又说要拥抱风险，你那张用来导航的叙事地图是不是瞬间就失效了？
那肯定就崩塌了，我的预测能力和控制感也就没了。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很多人感到焦虑的根源。
嗯，
为了应对这种混乱，我们的大脑就会不自觉地去找绝境。这让我想起了乔治·克鲁尼主演的那部电影《在云端》。
嗯，哦，在云端。
对，里面有个场景，他在机场教一个新同事怎么快速选择安检队伍。他说他会根据外貌来判断。
我记得那个场景，他说他会排在商务人士后面，但会避开带小孩的家庭。
是，他的那个年轻同事当时就非常震惊，说这不就是刻板印象吗？是歧视。
然后克鲁尼的角色回答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他说，
我就像我妈妈，我刻板印象，因为这样更快。
因为这样更快，这句话虽然听着很不舒服，但它赤裸裸地揭示了我们大脑的运作方式。为了求效效率和连贯性，它依赖于过去的经验，创造出各种叙事捷径。
朱白某把某一类人归为一个简单的故事模板，确实快更。但问题是，就像材料里指出的，这种捷径在今天越来越不灵了。
没错。
因为在一个日益多元和复杂的社会里，那些我们过去依赖的简单明确的模式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完全是错的。
是的，材料里还有一个更美的比喻，说这就像我们小时候躺在草地上看天上的云，想象各种动物的形状。
啊，对，看那朵像兔子，那朵像龙。
我们能这么做，是因为云的移动相对缓慢，能维持一个稳定的形状。但现在的世界就像一场狂风，云刚聚集成一个模糊的形状，立刻就被吹散了。
所以我们赖以理解世界的那个集体故事框架正变得极度不稳定。
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的大脑就像一个拼命想在飓风里看云朵认动物的孩子，结果只能是不断的挫败和焦虑。
这么说来，我们对娱乐内容的偏好好像也印证了这一点。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看那些情节可以预测的爽剧，或者那种套路化的爱情戏剧？
问到点子上了，因为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确定性本身就成了一种奢侈品。那些可预测的剧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所以编剧行业很懂这个。
他们非常懂，他们遵循着久经考验的叙事公式和人物原型，就是为了让观众能够舒服的、毫不费力的进入那种暂停怀疑的催眠状态。
那如果一个故事偏离了这些观众大脑习惯的模式呢？
观众就会感到困惑和排斥。
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电影明明阵容强大、制作精良，但看起来就是让人觉得特别别扭和难受。
是啊，
我突然想到了材料里提到的那个例子，电影《鸳鸯绑错线》。英文叫 Jiggly、
啊、那部著名的电影。
对，有 Ben Affleck、 阿尔帕奇诺，结果却被评为史上最差的电影之一。我当时就觉得看得特别累，但说不清为什么。按你这么说，难道就是因为他把故事讲得乱七八糟，让我的大脑罢工了？
完全有可能。当一个故事的逻辑混乱，人物动机不明确，情节发展违背了我们内心根深蒂固的叙事预期时，我们大脑的认知系统就会亮起红灯，
暂停怀疑的美妙魔法瞬间消失。
对，你会被硬生生地从故事里拽出来，剩下的只有困惑和烦躁。
这种被从故事里拽出来的感觉，其实我们都有过，可能只是电影里一个不合逻辑的小细节就足以让你瞬间出戏。
嗯，
那种挫败感，那种这到底在搞什么的困惑，其实就是一次微型的叙事崩溃。
现在你想象一下，把这种感觉放大1000倍，并应用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哦，
材料里有句话说得很好，欢迎来到新千年。我们曾经认为坚不可摧的信仰体系、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如今正不断受到各种信息的冲击。
我们打开手机，随机接触到的各种想法和论点都在咆哮着威胁我们既有的观念。
对，我们个人叙事的基础，那个关于我是谁、世界是怎样的故事，正在被动摇。
那当这个核心故事受到威胁时，我们的大脑会怎么办？总不能像换台一样简单吧？
当然不能，它会触发我们大脑最原始的应激反应。我们通常只知道战斗或逃跑，但完整的反应其实是战斗、逃跑或僵固。
Fight, flight, or freeze.
是的，当你的个人故事，也就是你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受到严重威胁时，大脑的反应和你面对一头咆哮的野兽时没什么两样。
好的，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三种反应。先说战斗。
战斗反应，就是当我们的信念受到挑战时，大脑的直接反应是愤怒、偏执和不宽容。我们会开始主动寻找那些能强化我们既有信念的、带有偏见的信息，
并且猛烈攻击那些跟我们观点不一样的人。
对，我们的大脑会说，我的故事没错，错的是你们。
这不就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日常吗？一句话说不对，评论区就立刻变成战场了，每个人都在捍卫自己的故事版本。
完全正确，而媒体行业和算法恰恰发现了这一点，并利用了它。
怎么利用？
他们通过为你量身定制内容，推送带有偏见和煽动性的新闻，来不断强化你原有的故事。为什么？因为愤怒和恐惧最能吸引你的注意力，你会更多的点击、观看和分享，这对他们的商业模式有利。
明白了。那第二种反应，逃跑呢？
逃跑是一种更极端的做法，选择彻底脱离，把自己从信息网络中隔离开来。
比如说？
比如完全不用社交媒体，不看任何新闻，拒绝和观点不同的人交流。这相当于说，我不想听到任何可能挑战我故事的声音，我要躲进我的安全屋里。
这不仅仅是数字排毒了，更像是在自己的叙事周围建起一座高墙。
没错。
而第三种，僵固，材料认为是如今最常见的，这是什么状态？
僵固状态的人是感到既无力去战斗，也无法完全逃跑，于是他们选择固守在自己现有的叙事中，但通过各种方式与现实世界脱节，麻痹自己。
比如
沉迷于物质消费、赌博、食物、刷剧或者各种令人上瘾的科技产品，这些行为的本质都是为了缓解内心故事与外部现实产生冲突时所带来的那种剧烈的认知失调和紧张感。
所以，战斗、逃跑、僵固，这三种反应虽然表现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在拒绝面对现实的复杂性。
对，为了保护那个内在的简单的故事，宁愿闭上眼睛。
而代价就是，我们错过了去欣赏这个世界惊人的复杂性、动态的互联性，
以及那场被称为生命的、有时混乱却永远美丽的舞蹈。
好了，我们来梳理一下，我们面对的核心困境是，我们的大脑天生渴望一个简单的故事，但我们却生活在一个拒绝提供这种简单性的世界里。
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个陷阱。
那出路到底在哪里？
这里最有趣的是，材料中提出的解决方法恰恰是反直觉的。他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中国指力陷阱。
啊，我知道那个，就是那种竹子编的小管子，你把两根食指从两端伸进去。
对。
然后你越是用力向外拉，想把手指挣脱出来，那个管子就箍得越紧。
完全正确。而唯一的解脱方法是什么？
是反向操作。
对，你必须停止挣扎，把手指向里推，让主管放松，然后才能从容地把手指抽出来。我们大脑的困境也是如此。
我明白了。
你越是挣扎着想逃离这种混乱，越是拼命想找一个完美的、简单的、能一劳永逸地解释一切的故事来安慰自己，你就陷得越深，越焦虑。
所以，唯一的出路是放手吧？
不是的，而是意味着我们要学会与现实的复杂性、与那不可避免的矛盾和紧张感共存。承认有些事情我们就是不知道，有些问题就是没有简单的答案。
那么最后，让我们用材料里的一个想法来结束这次探讨，同时呢，也把它变成了一个留给你思考的问题。
好，
材料最后说，你并不是一个由想象中的过去所定义的故事里的固定角色。那么，如果我们不再试图将自己的人生硬塞进一个简单连贯的剧本里，而是去拥抱那场被称为生命的、有时混乱却永远美丽动人的即兴舞蹈，你觉得会有什么不同呢？